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对中国人来说呢，只要赢就行了。马云说嘛，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我们俩比武，在你还没有站稳还没有出招之前，我从地上捡一块石头一下就把你砸死了 OK 了啊，那只要赢就行。所以中国人对待创新也是这样，只要这个创新赚了钱就行。但是美国可不这样，西方李嘉诚跟撒切尔夫人提出说他要到英国去投资，你给我解决一个公民身份行不行啊，那这中国肯定特事特办，赶紧给你就办了。但是英国说 No 不行，你违背我的制度啊。那么同样这个
拼多多
很赚钱啊，在中国很赚钱啊，那转眼这个
240亿啊，
对啊，240亿啊。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呢，以前是侵犯知识产权，都是盗版啊，是这种乱七八糟的产品，他就不接受。对美国老百姓来说，对美国社会来说，他就不接受。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就人家不仅要讲你是不是赚钱，还要讲你是不是按规则赚钱。所以他有个价值观在里头，不是说美国人就那么好啊，就那么天使，也不是在商言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制度比较完善，对价值观是比较看重的。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们在这块呢就比较忽略。然后从创新来说呢，美国的这个创新呢，它还是不断的往上走的，正儿八经的投入很真的搞一些高大上的这种创新来啊。但对中国来说呢，创新呢我们常常就是怎么便宜怎么创新，所以互联网的创新特别受欢迎，大家都喜欢互联网的创新。这个因为它好像比较简单，其实没有太多的知识含量，常常只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改变，所以特别喜欢，然后冠以创新之名。所以我们这种创新跟美国的创新的理念呢也都有很大的不同。拼多多就是啊，他说他只满足五环以外都是那帮老大妈，他满足这边特别没钱的这些人啊。那么他有没有道理？他是有道理的，他就满足中国底下层。但是他用的这个方式呢，也是大家一起来降价、廉价、便宜，就逼着这个商品呢，就不可能是正牌的商品。这个在拼多多上买个中国版的伟哥啊，可能就几十块钱人民币就 OK 了。啊，那怎么可能呢？就把整个东西都往下拉，那么它有它的合理性啊，因为它满足低端的消费者啊。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创新也带着一个非常严重的投机性。这种创新呢，从对美国的企业来说，美国的公司来说，它很多是它不会做这种创新，它不愿意做这种创新啊，它一定会考虑比较长远啊，这个未来怎么办呢？啊，那我们先不管啊，先把钱圈到手再说，先把这一桶金拿到手再说，就反映出我们带有短期行为，带有投机色彩。这能够看出很多很多问题。
您前面也讲了，拼多多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哈。那么它最大的意义是接受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口存在消费降级。那么这个和中国官方宣传的消费升级换代来看，它是不是完全就是相悖的呢？
我今年早期有篇文章，就是谈到中国的名师级时刻，在那篇文章里面我就特别强调，就是大家要注意几个怪现象啊，就这个怪现象多了啊，那么肯定的就是表明经济是不正常的啊。那么其中一个怪现象就是中国青年的消费降级现象。按理说呢，中国经济如果从外吸转向内吸，特别打中美贸易战更要转向内吸了啊，消费就要不断的升级，这个转型升级才能够成功嘛。但是问题这个我们现在房价太高了，房价太高了，过去知道房价太高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实体就必然衰败，脱实入虚。全中国的上市公司的利润比不上炒几套房子啊，还有谁去搞实业呢？没有人去搞实业了。那么现在的一个问题呢，不仅把实体经济给挤了，就过去几年其实房价又涨了一倍啊。主要是什么人在接盘呢？谁是接盘侠呢？都是那些实际上中国中产阶级，没一大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可能都跑了啊。你看王健林他们都跑了啊，李嘉诚也跑了，潘石屹也跑了，这些做头等舱的人早就跑完了，他们已经把中国的房子都卖了。然后呢，谁在买呢？都是那些其实没太有钱的人，所以他们要高度的依赖银行。去年买房啊，这个新增的消费信贷一半以上啊都是个人消费信贷啊，都是借钱买的。这个高房价已经把中国的这个年轻人，把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全部套牢了，使得他们就没有能力去消费啊，所以呢就出现了中国青年的消费降级现象。特别今年入夏以来，很多的蔬菜啊、水果啊都应该卖得非常非常好，结果现在不是，现在这个都卖得不好。今年农产品市场也是一片萧条，这个都是房子做的货啊，就搞这么一个池子搞出来的名堂，就是实体经济给它搞完了，那么现在的老百姓的消费也给它搞完了，没消费能力。所以呢，这个时候的拼多多呢也算是抓住了这么一个市场的机会啊，有它的，所以我说它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啊。这公司运作到上市3年时间啊，这3年时间正好是应对了中国房地产房价暴涨，一大批的中产阶级和年轻人的这个实际上没太有钱的人的接盘侠啊，这是一批没太有钱的人，而且不能承受太高风险的人啊，他们成了这个整个高房价的接盘侠，他们的消费降级。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拼多多呢，它就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群体啊，这个群体就喜欢这个。
所以拼多多的出现也是应对了刚才您讲的中国房价高起不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拼多多用山寨品牌获得了成功，现在甚至跟澳洲也有关联了。澳洲的红酒 Pinful 很有名，那么现在已经在拼多多上有 Pinful 便宜很多，就是一个 B 和一个 P， 当然还有略微有一点点这个字母的不同，但整个这个包装颜色啊都比较相近。但是在澳洲注册的这家公司，它也完全符合注册的这个法律法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敢再去美国上市呢？像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已经有律师在起诉他们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过去呢，这个中国有个企业家叫冯仑，冯仑呢有一次就讲，他说我们研究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发现一个规律，就民营资本跟国有资本合作，那叫死路一条，那么民营资本跟国际资本合作的才是康庄大道。那么他就举出很多例子了，比如说这个顾楚勋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人家一开始活得挺好的，后来就是并购科隆冰箱，跟国有资本合作啊，然后最后就死路一条，抓去坐牢了。新疆德隆呢，一开始也活得挺好的，民营企业里面做得挺大，但是后来呢，等到他去并购所谓的国有资本的时候就出问题了。要不你这个国有资本有问题啊，这个有问题你就被他拖垮了，要不你可能就是这个并购国有资本很成功，你赚了很多钱，你赚了很多钱呢，回过头来人家就会说你这里面侵占了国有资产，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所以呢，你跟国有资本合作永远是说不清道不明，最后无论是好还是坏，最后都死路一条。那么这个民营资本跟国际资本合作呢，哎，就是康庄大道啊。你看中国做的好的成功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啊，什么这个都是跟国际资本合作，包括马云阿里是啊，深圳银啊，
软银
啊，搜狐啊，给他投资啊，然后他们上市都选择在哪里上市，通通都选择在海外。为什么选择在海外呢？因为你在国内上市啊，第一 A 股市场本身有很多的问题了啊，第二呢，不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在国内什么时候要搞你了，立马一搞你一个准。但是你在海外市场上市，包括在香港上市啊，香港也好多了啊。那么当年呢，中国有一个首富黄光裕，黄光裕呢就是他的
快出来了，
他快出来了啊。他的国美在哪上市呢？国美就在香港上市。所以黄光裕尽管他坐牢了，但是人家还是大股东啊。
他国美是盘子守得很好，
对，国美的盘子守得也很好。所以呢，国美的盘子守得很好的，就是因为他在香港上市，他资产得到保护啊。那么在美国上市也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到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独角兽企业啊，都是跑到海外上市，其实是什么呢？他们是寻求制度的这个安全性。
拼多多号称自己有3亿左右的消费者，您手里有没有有关中国中产人群的一个大概的数字？
这个我们可以大体的估计一下。中国现在呢，这个中产阶级基本上集中在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呢，现在已经过了50%，我们知道啊。那么中国总共呢，也就13亿多人口，假如说一半呢，那么就是这就6亿多人口。那么6亿多人口都在城市里头呢，不会都是中产阶级，因为这里面还包含很多打工的，它是属于城市的常住人群，但是它并没有拥有户籍。中国的如果以户口来算的那个城市化率呢要低很多。那么基本上呢，拥有城市户口啊，同时呢又是住在城市里面，生活水平比较高的这批人呢，我估计应该有4亿左右。
那4亿的中产，拼多多号称3亿左右的，我们前面提到，其实都算于中低端的消费者，他们会拖累中国的中产，等于一个中产要拖一个低端消费人群了。
是，所以呢，就如果我们说4亿左右是中产和一些有钱人啊，那么这个中国其实呢，这个穷人呢、穷人接近10亿啊，穷人还是比较多，穷人应该有8亿到10亿啊，8-9亿是没问题的啊。所以你看，中国还是以穷人为主哈、所以拼多多说，他说他有3亿，这3亿的人群里头呢，我估计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3-4亿的这个中产以外的这个人群。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